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收听新的一期的游戏茶会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四十，
我是阿基。
又到了我们聊 BOOM 的时间了，
对，
聊聊今年的。其实上一期的时候有点忍不住想聊今年的游戏，
对对 对, 对，
因为今年有几个游戏真的是很喜欢，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
啊，而且
就是这种游戏，有时候你遇到 bug 吧。你就特急，就面红耳赤，你知道吗？因为你
好像
我还想说很宽容，就是
不是？我操！我特别
宽容是宽容，但是也急。
不是他急着想往下继续玩，
对对对，
就卡在中间了。
你急说明这游戏做得好
啊、
你知道吧？所以要是我不急，我那天就是狂，那天玩那《倒影与告解室》，我就狂嚷二七、
密码卡住了，
这怎么回事？什么密码？这个对，然后我靠，就是这种心情，
特好。
咱们今年这个数量也是，最后完成作品的数量也是多了好多吧，比去年。
对，今年的话，最后提交的游戏数量其实是114个。对，然后但是这个还很逗的是，这次报名的话其实是有300多组都报名了，340多组吧，
有1000多个开发者报名了。
对、而到最后其实就是我们这114个游戏的开发者已经到达1000多人了、所以这个300多组的话应该是更多。
太狠了。
里面我印象挺深，有个游戏我一点就发现它割了。
对，
我巨期待，然后都没做了。
对，因为不是正好赶上疫情了吗？
是的，
这次活动，所以好多可能在就有些地方就没法弄了。
是
的、
有的小伙伴真的确实是在就是被隔离的情况下，然后开发出来的，就是依然坚持开发，
玩到了几个就是他做出来这部分已经特别特别吸引我了，但是很可惜，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彻底完成，所以也是感觉很可惜。有几个这样，咱们一会儿可以分别聊一下。那不如你先在节目里给我们再公布一次，就是最后大家投票的几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
行，我们这回也是应了很多开发者的要求，其实我们多增加了一个奖项，就是除了玩家投票之外，然后我们这一次增加了一个就是最受开发者欢迎的奖，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就是对开发者项和这个玩家项的。然后呢，获得玩家投票第一名的是这个 Heartbeat Furry 这个游戏啊，然后第二名是这个 Cattle。就是这个面包猫的这个游戏，然后它同时也是就是最受开发者欢迎的第二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玩家投票向下顺延一位，所以给了这个月食之责、就是第三名
的
月食之责。对、获得这个开发者互评第一名的是这个 Good Riddance 这个游戏、是一个就是宇宙太空下棋的这么一个游戏。
对，其实讲的是一段小故事、
对，有一个完整的小故事，
用一个界面讲了一段故事。
是的，
对，
是一个一个宇航员生命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
描述的是这个事情，
很像那个雷布拉德伯里的一个很牛逼那个。行，
好，
然后这期的主题叫一起漫游。
对
对，中文
当时怎么想的这个、
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两个主题，其实英文的是
Take me somewhere nice、
嗯、
对、
这个、一起漫游我记得是当时是要稍微靠上点核聚变
哦、
核聚变，然后我记得今年要更突出，本来啊今年要办核聚变要更突出，就是
对
没有主办和那个大小区分的那个主题，要就是一个在全国的漫游巡游，
对，
这是这个
我们本来都计划好了的一个巡游主题，
没有、
哎、呀，
就其实正好这个英文和中文连在一起，然后
是一个意思，
对，达成我们这么一个漫游的这个
一
个概念，
是一个意思
的
两面吧。然后这个英文名来自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来自苏格兰的后摇乐队魔怪的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嗯
嗯。然后这曲子我可以说一下，我听歌的时候就是对一首歌无论旋律还是歌词它那个表意是否清晰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需求的、
哦、是吗？
就是我听完之后它要么就是有很强画面感，要么它唱那个事儿我非常有感知、
嗯、就他在点他那题，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但是就是
你这挺有意思的
Take me somewhere nice 是属于那种我每次听一定会听走神的歌，我觉得特牛逼、
哦、就是
他真的就是 Take me somewhere nice 了，我就
但不是 take
漫游
了，是你自己走
了，
但其实也是他给我就带走了嘛、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牛逼、嗯、然后就还挺好奇这次、
哦、
就是说和上一期这个时间是幻觉相比、
嗯、
这一次的选题可能更加的有意识的放弃明确边界，
其实这个、
嗯、或者说鼓励发散
题目你们公布完了之后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这句话其实是电子游戏对我的意义。
哦，
我觉得电子游戏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最终的目的就是带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嗯，
如果你能只要你能实现这个目标，就仲卿说的那个你做到了
、就是、
带我去了一个很 nice 的那个
地方
这个
就
是、就是好游戏，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游戏开发活动的一个主题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嗯、
所以我遇到那 bug 的时候很着急的时候都是他已经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啊、路上有卡
路上堵车了
路上堵车了所以难受对
行，
那不妨咱们就先从就是大家投票这几个投出来的这几个最受欢迎的这几个我们先聊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也都玩了的、
哎、
然后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好、
确实是很好的游戏，
好、
那第一个我觉得最应该说的首先是这个获得了两个第二名的这个开头，
开头
是这么读吧，我还不太确定，
开头
因为它 cat 嘛、
嗯、
啊，
然后
猫的一个，
对，我当时其实也很紧张，然后我还特意向这个开发者确认了一下、嗯、就是叫开头，
开头，
我第一次看这名字我说这游戏叫菜头是吧
那头是 toast 吗，
Toast 的嘛，
烤面包的
都是找了一个前面的
一个合成词，
对，
是，
嗯，他用了一个其实是网络叫什么
迷姆
一个概念。其实这个事儿啊，最早我是在我几年之前写过一个，就推荐过一个电影，是个法国的一个电影，叫那个《超新约圣经》嘛，还是叫什么词？那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梗。就是说那个上帝制定了一套规则叫人类普遍困境法则，
嗯，
然后法则第2125条叫掉在地上的吐司永远是抹了果酱的一面朝下，
对、
哦、
这
都是写好了，
就是写在了那个圣经
里、哦、
对，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我看的时候我就笑了嘛，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因为可能是生活中我们老能遇到这种事儿、嗯、
对
啊，不管它是不是真有科学道理、嗯、就是可能
就果酱永远在地上
抹了一面比较重嘛，它所以可能翻下，你这是硬解释也可以、
嗯、
但其实我们老是觉得说生活中老有一些事情总是向最坏的那一面发展，就是
优盼永远插不
对，
对对，然后他加上一个梗说那个猫啊你把它往下扔的时候那个猫不管什么姿态
都
是
四脚着地
都能调整成一个是四脚落地的状态，然后那你把那个吐司绑在那个猫的背上它俩不就一直转吗，对不对，
对永动了、
啊、形成了一个涌动，那这个游戏就是用了这个创意然后形成了一套算是一个解谜的玩法、啊、
的
非常的完整，而且它有一定的延伸，它不只是用这个说让你猫转一转玩一个梗，反正我玩的时候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重的解谜游戏玩家，所以我经常会玩一些市面上的解谜游戏就是卡住或者玩到烦躁，就说呀、
嗯、
这一看就是那个关卡过于复杂我就不想玩了或者什么的，这个游戏就是它每一步一步的就是引导我，而且包括它使用那个东西很可爱，
嗯，
导致就是很顺，就我就玩这游戏感觉就是很
是
非常顺，包括他后来加了那个猫可以
液体，
对液体，
对，而且他
另外一个梗，
对，它里头放了好多猫的各种梗、
嗯、
一个喜欢猫的很猫奴吧，
嗯，
而且他、哦、我玩的时候不光有谜题，他其实有一定的操作的对你的一个要求和训练，就他有一点就是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块的那个，
对
因为那个 那个面包啊，它移动方式很诡异，它只能
它是一个固定角度的弹射，
马走日
那种。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猫吧是比较就是
正常的猫，
正常的是单位在场景中移动的。然后你要一只手去控制那个猫，因为它俩的谜题要互相配合，它给它开一个门，它给它开一个门，然后
左右互搏。
就是玩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要干嘛，然后你得练一下。哎呀，这个就是脑子
这个手啊，
就左右手
两边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
对，一个是咯噔咯噔咯噔，一个是连续的，嗯，你要跳跃什么的那种啊，然后就嗯。整个来讲非常的完整，
嗯，
非常的，
而且其实很精致，它动画细节非常多，
美术
猫的那些动作呀、啊、什么的，那
很细致，
它那个诙谐、那个，
尤其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上场，它那个面标吧唧一下，不是弹到那个地上和墙上嘛，就那吧唧一下的那个感觉你就有了，
特别好，
对。
对，而且我想说一点，就是，嗯，跟我关注大部分 Game Jam 游戏就是相反。因为我看很多 Game Jam， 它我会理解它就是没做完，或者是做的比较少、
啊、
然后我会非常的看重它之后的延展性。但 Kato 这个游戏给我一个特别好的点，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它那个展开核心创意的那一瞬间的感觉特好、
哦、
就是那面包啪啦啪啦啪啦，然后那猫喵喵喵过去，然后一组上、
哦、
第一次转起来的时候那、哦、感觉
恍然大悟，
太有意太可爱了，就是这感觉让我想、
嗯，
一转，然后我就感觉真他妈有病，真的
太好了，这一下太行了，
很快你就接受了，然后开始作为一个机制，你去，
因为
对，
去年应该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有一个我经常推荐给很多人，就是有一个游戏叫那个《怪兽远征》
啊、
嗯，
那游戏、
哦、
那游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平平无奇，
就是前两三关吧，是吧？
甚至不是前两三关，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序章特没劲、
对对对，
但是那个游戏展开那一下特牛逼，就是三年内很少有的人有那种感觉，就豁然开朗一下格局全打开，
没错，
那个感觉就是很少见。然后我不得不说我在开头这个开头就那猫和那面包贴上然后咕噜起来的、飘起来的一瞬间就有一种哎特别欣喜特别愉快的感觉，特好。 而且真的是这个像素画极其的讨喜，
真的，
无论是那个动画还有那个场景，你场景特好，所以说就
就稍稍有点关卡有点少，就没玩够，
而且他那关卡没太展开，就是我感觉我玩到了那几关其实在那个谜题的层次上它基本上是个横向的，
嗯
啊，就是没有，
是对我这种就比较友好，他可能
对对对，
因为那个去年有几个解谜游戏就是能做到二十几关，那个大概到十关以后，有些就是对我这种
是的
非就是解谜游戏重度玩家来说，就有点精神有压力了。一看就哇，这个好难，
开始难了，
有点劝退了。这个游戏就
是
就不会，
或者说它比较符合一个就是已经做完的那种解谜游戏的节奏，就是它其实是那个，比如说三四关是同一个谜题的点，然后它适当展开。
嗯，
然后我玩过之前比如说或者是别的 Game Jam 的游戏，其实它因为做不完，它很可能就是每一关就直接展示它一个新的
核心的，
对，一个新的核心的
进度比较快、
对对对、但它这不是，它就是之前特
稍微打磨一下，
对，特愉快特快乐，然后就那猫日日、
对对对
就过去了，那种感觉，
它的节奏是一个商业游戏
成熟的
成熟的商业游戏的那个那个
节奏，那个
节
奏
对,
对、
嗯、
就很有意思，前两天大家试一下，特别可爱。这
印象很深，四十二那几天都在喊说，这游戏不卖我几块钱，我有点生气。就是
这游戏要不卖38
块钱，
他
说30
生气了。既然免费让我玩，
惊呼 对,
对，
真好。
就有这种人说免费让我玩这游戏有点生气。哎呀，为什么？
真好，这游戏啊，太好了。
程序是叫 Blastery， 然后那个策划和关卡是山谷，
是
就是他两个人的团队做的这个游戏。
嗯，
然后他们俩其实那个我看咱们那个机组里面他们也在说嘛。就还挺有缘，这是军司老师，
对，
他当时在咱们那个社区里做那个034
是
那活动，就是说你说一个、
哦、
你
说游戏、
你说一个创意
我帮你实现，
然后他们帮你实现，
是，
然后这俩哥们儿是在那个活动里面认识结缘的，
嗯
啊，然后结果就我一块合作这个游戏
组写了团队，
是的，
对，其实我一直就是上次咱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说，就是其实一直非常的好奇啊，就是咱们玩的时候因为他是顺着人家的这个策划关卡玩的，比如他们反着在有机制之后怎么去反向推导这个关卡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思维过程，
是，
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也可以去请他们其实聊聊，就是请创作者们来聊聊，就是他们在这些游戏里面设计这些谜题类关卡的时候都是怎么去 做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意思，
尤其它的谜题是个融合类型，
对，
稍稍有一点平台要素，
是的，
然后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解谜要素，然后还有这个不对称、不规则的这种、这种捏合什么等等这些东西，
对，
嗯，
因为它越发散，你才能做的越多嘛，
是
做的越丰富嘛，
而且我相信他们肯定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的，就是针对这个创意所衍生出来的那种关卡设计的点子，应该还有，只不过咱们时间有限，他大概就是只做出这些。
对对对，对，这个是咱们刚开始也聊了，就觉得他肯定还有很多空间是可以去做的。
是，
对。然后其实咱们这一届的 Boom 里面类似的这种解谜游戏，其实也出了不少。
是的，
就我觉得可以就着这个稍微也说一说，就是跟这个类似的有一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和猫的那个
啊，
也是一个以猫猫为
是的
主题的一个。然后他也是，就机器人只能在地上走，然后猫是可以坐在他上面，不
是
跟着他一块儿，
对，
一块转。然后那也是有点涉及到左右互搏的那感觉。
是的，
那他原则上是想让你两个人玩，
对，
一个人控制那个、
哦
直播的时候是我跟二七我俩玩的嘛。
哦，
这个两个人玩的时候会有额外的这个乐趣，因为他额外除了这两个人配合的以外，他做了很多就是其实。从玩法本身来讲不那么必要的这个动作脚本，就比如说那个猫啊，你可以推那个，
对，它可以推它，
但其实它不用来解谜，它只是你两个人玩的时候，比如说你俩配合不好的时候，明明那车向这边走，然后你碰那个猫推了一下、
哦、
就是会有一点
特别小乐趣，
对，我俩玩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出来了，很逗，
对，那个设计也挺好的，
是，
而且它每个关卡都是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解谜思路、
是，
就是也挺不错的。那个游戏叫扫地机骑士，
扫地机骑士，
扫地机骑士，
而且最牛的是
有故事，
它是个很完整的、很完整的一个叙事，一个小的还挺走心的一个小故事，
对，
是
很完整，
其实都很切题哈、啊。尤其在 Take Me
对
这一块
儿，
就是特别切题的，
是的，
对，
那个游戏我太喜欢了。
对他，而他那个也是做了好多好多细节，就比如说那个机器人撞了那个猫，然后那个猫怎么炸毛，
会炸毛，对
啊，然后身子弓起来，
你仔细看那个猫就跳跃的时候，它等等那个动态什么的做的很细致的，不像个 Jam 游戏，就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而且完整性很好，
是
关卡什么的全都就是。我特别喜欢一种游戏，可能大家这个常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玩法和它叙事结合的很好的这种游戏、
啊、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你两个人、不管是你一个人左右互搏也好，还是两个人玩也好，就是那个猫和那个扫地机器人之间那个关系，你它的设计的谜题和你们俩要配合，有的时候有点打架，有的时候有点配合，从一开始不熟练到最后配合的很好，
对对对，
然后最后叙事翻的那一下出来
是
都是很吻合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对，也是很不错的，
就看到了一个极具天赋的这个游戏创作者的感觉。
但是美术上，我觉得还是开拓可能更别致一点，
哦，是吗？
对，
我觉得它的细节也是很惊人的。
对，
是。
那聊解谜的话，我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就是那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但跟饼干交流一下，他觉得、
哦、
可能我觉得他手残，
有些不同意见，
谁不在说谁、啊？
就是咱们上次节目里聊到那一对夫妇
啊，
就是他们在做那 timeline， 就是你们特别喜欢那个，
是
一箭头小球，
箭头小球那个、
啊，
就是说他坐地铁五号线，然后
啊，
就是
想起
那
个创意啊，
去年那，然后今年这个，他们俩又做了一个叫 Space Rescue， 就是星际救援、太空救援，但它其实是特别简单的，完全用几何形体去展示了这么一个解谜过关的游戏。然后他一开始就初始的时候，你是一个可以飞行的小三角。然后你开始什么技能都没有，你就只能在它一个持续的速度里面，然后在它那个关卡管道里面前进。然后这时候你要左边转，它就是画圆往左边转；然后你右边转，它就往右边转。其他的功能都不会，然后你就在躲避那些关卡机关和那些红色的东西嘛。然后呢，这时候你来到了一个是这个关卡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三角。中间是你那个三角的颜色，然后同时周围有三个其他的三角，分别三个颜色。然后其实它整个的目的就是你要去获得另外其他三角的这个能力。然后它有一个能力就是你可以加速，然后加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拿你的尖去撞那些你之前需要躲开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互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穿透，然后第三个能力是你可以直接闪现到另外一个那个框里面， 我说的时候特别不明白，
对
完全不知道，
完全没听明白啊。
但是你点到他那个游戏库里，然后他有好多动图，对，他把他那几个能力，然后都用动图稍微给表现了一下。
就这个游戏，我觉得整个那个意境啊，然后包括他那个整个的每一关的解谜的流程，他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就是他获取一个能力之后，他会用大概四到五关的一个方式，用渐进的难度，然后去让你不断的去，因为它里面有操作，它会让你去理解这个操作，并且熟悉它。然后这之后就立刻回去之后，然后再探索另外一个新的，然后最后融合到中间，最后来一个关卡是把你全部都用上。所以我觉得，对于 Jam 的游戏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极好的一个作品。
嗯，
说起来感觉你们都听不懂。
就我刚好没玩这个游戏，
再不说了。
刚好没玩这个游戏，可能回去我回头玩一下，因为去年那个他们那个游戏我很喜欢，
啊，特别好，
我觉得它在关卡的那个整个的设计上，然后其实跟去年那个游戏是一样的，就是能很明显的看出，就是它对关卡的这个策划，然后有一个很清晰的难度曲线的上涨安排。对，让你玩就非常舒适，然后它填充的这个关卡数量也会就是比较多。
对，
嗯，
而且音乐啊，包括它一些很小的表现力的一些颜色的星空的变化，都非常好。
真的会做，去年那就能看出来，真的会做。
这真的是，
觉得它的
关卡设计什么的，
是，
我们经常说关卡设计是游戏里最核心的手艺啊。
是
有这个手艺的，我觉得就是
了不得，
就是很
了不得，
很值得期待的这个创作者。
对，但是其实你看获得第一名的，它就不是以关卡制胜的了，
是。
就是
Far Away
这个
叙事，
它是叙事类型的，
它是个
节奏游戏加叙事，
它还是挺神奇
混合类型，
混合的一个 crossover 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很有年代感，就是很有现在这个时代感。
是，
就当下
游戏
人们会喜欢的一种比较新颖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游戏里有体现。
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那种很传统，
就是它不是传统
的，
我是个平台跳跃，
对，
我是个解谜，我是个音乐游戏啊。今年我
是个不好描述玩法。
对，今年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一看就我们可以传统类型可以定义的游戏，这个就是
玩法融合，
就不是。而且这个玩家们投票把它投到第一名嘛，
嗯，
相信它也是就是击中了时代的脉搏，是吧？用央视的话，
形容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吗？
他这个玩法的话，就是玩家其实是作为一个
打电话陪人唠嗑的，
对，就心理救助师吧，就是，
对，心理救助师。然后之后呢，你需要一边按着节奏，然后捏这个被救助者的这个心脏，然后保持他一个稳定的心率，然后同时呢，你需要跟他化疗，
对，
然后来缓解他的一些，比如说焦虑啊，
就是，
然后或者说失控啊这些的状态，然后但就是在玩这个。就是你相当于对方跟你说了一些就是他的生活上的困境，或者说他不愿意说之后，然后你需要给他一些回复。
是，我就忍不住要，对不起，
想怼
的
是
忍不住要阴阳怪气的
巨魔。
对，
那你这手松开不就完了吗？
是，
你不用费那劲。
是赖我啊。
KPI 还是得玩，
就还实话实说，就是玩完还挺累的。就虽然目前只有一关，但我玩完这一关，我手都酸
了呀，好家伙，
救人还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我是觉得啊，这个游戏第一点迈向。挺牛逼的，就是它美术，
对，
而且它
例会还很丰富，就是短短的几个就是
那个
故事的交代，它那个例会
人物形象
表情变了好几次，
对，
就是，
对，
那表现力还有那个颜色，
嗯，
然后那个对色彩那个运用和它的这个人物的那个精神状态其实挺合的，
而且它非常厉害的是它用图形的界面叙事了，
哦，最牛逼那个
就是它不有一个
心理状态，
它心理状态有一个四个格嘛，
对，
焦虑、抑郁，然后
失
控和失
控
嘛。然后在你不断的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他那个数值，
对对对，
然后他有时候会突破掉他那整个那个界面的边际，穿到其他的那个图形里面，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个人
那种不稳定、
撕裂那种不稳定，
对对对，
那种状态，就这些细节都挺好的。
那个颜色的控制特别特别好，
对，
然后
给我整的我都焦虑了，
是真的挺焦虑，我就觉得虽然是文字，但我觉得他在吼我。
对
对
对，
因为他的文字动画做的很夸张，
整个特别张力，
着急嘛，
是的。
我感觉玩那游戏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觉得，我靠，我这么不会说话，
是，就这么游戏啊，
还是一个现实题材，
对
啊，它虽然是一个幻想的美术风格，但它说的是一个完全。我怀疑有开发者自己的故事融合在这个，
就是活在
这第一个
在大城市中工作
关卡里的
痛苦，
相信很多
吐槽
在公司里的工作的一些压力吧，
对，
是
很多 朋友，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工作的朋友，可能会从这个故事里找到一些共鸣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被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他有很好的这个在包装上有很好的这个幻想的这种招人喜欢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其实题材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东西。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他们在文案的表现上啊，我觉得他们代入感是很强的，就是说他写的那个文字，让我至少让我
很有张力
来说，他张力足够，而且他没有，他不会让我觉得是很青涩的那种，
是的，
就是特别尬的那种、
哦、
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心理治疗和这些，比如说焦虑症之类这些东西，应该是很有了解
的。
创作者自己录过
一个电台，
其实也发到咱们自己的这个网站上了、
这个。对，
我觉得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再多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包括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引导其他的人。
我经常选不好，我分辨不出来那几个选择里哪个，
这就是考验自己。
所以我觉得他
是
有观察的，
对，他是 有
真的是特别有观察的，要么就是自我洞察，要么就是他观察身边的人有这种状态的那种表现。
对，
因为其实他要描述那个状态对外的表达是没有道理的。
对，
就不是说
没有道理，他就是
简单的就是看到他，你不会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你不会知道他的状态到底是开心了还是就是低落，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他把这一点就是用那个文字写得
很好。在游戏里是你控制着这个辅导员去跟那个人沟通，然后让他就是放下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然后对生活重拾希望。
对，
但在这同时，其实这个游戏在和玩家也在有一个博弈，就是他在让你放弃说道理。因为你作为一个我玩的人，至少我玩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
嗯
啊，但是呢，你跟人讲道理的时候呢，你会把他就是那个人不是一个能讲道理的状态，
对。
如果你想救他的话，你要放弃你讲道理的冲动，
对这个部分，
对，其实你要先判断情绪，
这是一个
再用
对
通过一些方式去，
就是它是双重的一个心理的交流，一个是游戏内的两个角色的交流，一个是游戏和玩家的交流，就是。你当一个你想和一个人沟通，想走到他心里的时候，和你自己急于表达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是
对对对到底谁前谁后？
对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游戏深层的让我感受到的一点，很有创意。
因为我跟二七一块玩，当时我们俩玩了两个结局，
对，
就是还刻意去多选了一些其他的选项，
啊、
就是去看他的整个
的
那个
是
表现、嗯
是。
你会发现之前你觉得你自己选的很对的那个，在你刻意选错的时候，往往还有时候会出现那种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是，就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他共情了，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些错误的
方式，反而是错的。
对
对，
你觉得我理解你，但是其实从他角度，可能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
而且我觉得，只靠文字的表达，然后做这个部分的内容特难。就如果它是个 3D 建模，比如说它有那种就是贝塞斯达式的大正脸，你知道，一个 3D 建模，也许可能表达起来维度会更多，但是它只有文字，它只有文字和字体变化的一些动画，还有那个颜色。
贝塞斯达那不行，我觉得。
然后就做的真的很好，
可能会起反作用。
就包括它的一些演出，真的给了我很大的迷惑，就是我一下就会以为他生气是因为这个或者什么，就是
对对对对，
他的那个误导做的非常的好，
嗯，
我就觉得很厉害，而且这个游戏就是符合。就是我心目中比如说我看 Game Jam 游戏的那种，就是每个条件都符合，完成度也很好，想法展现的非常清晰，然后可能性展示的非常多。
对，
就是他这套比如说这套用文字去塑造一个人物在对话当中的那种矛盾和对抗，然后他如果愿意往后来做的话，他可以选择别的样子的人。
嗯，
我甚至也很期待，比如说他用其他方式的对话演出给了我一些，比如说新的误导，
期待更多的小动物。
对，特别厉害，这真是厉害。
我唯一有点小小的意见就是那个有稍微有点直白，就他既然选择了一个动物的这个题材，就是我觉得既然选的这个最好有点隐喻，
哦，
就他、这个、
不用直给。
对，他这游戏里边那是个兔子吧。
是个土，应该是那个阿努比斯那种土狼吧。
土狼是吧？
我感觉有点黑色的，
就是没有体现出他比较动物的特性，
他 就是把那个动物的维度加上，
完全就是一个上班族嘛。他只是那个形象是一个动物而已。那如果是能融合在一点这个动物的元素里，然后让它变得更浪漫一点，就是有点隐喻，这样我觉得会更巧妙，然后会让这个就是显得更妙一点，这样就好啊。
而他这个明显有一个自己的大世界观背景，
因为一开始医院爆炸，
而且他那个医生还要用这种心脏远程捏心脏这种方式，就感觉他这里面肯定有些设定，
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对。
想起了库勒木那个技术
啊，
一上来抛出来，
对
啊，你要说多科幻嘛，其实不需要它多科幻，你要把它先抛出来，特好，
是，
真好、这个，
期待。
这也是一个大团队，有十个人，
是特牛逼。
它非常有特点，他们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一个小动物。
对，
嗯，特别好玩，
特别好，
特别喜欢。
门槛也够大，
喜欢了。
嗯，
行，那说到现实题材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游戏让我有类似的感受，在这次的这个我玩的这里头，就是这个 Nokefall。
哦、
哎，
一个小卖部的
这个
啊、它也是一个讲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特别现实的，
嗯、
我们生活中会就在身边会遇到的那种
一个
小
一天吧，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老板的
老板的一天，
对，
嗯，然后他会在这一天里遇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说一些事儿，然后每个人有他们的生活，然后
有个大事件，
他有自己的生活，
对，
嗯、
然后有个城市的大事儿，
对
对
对，
嗯，很可惜就只有一天，
是。
特别期待之后要
对他这个游戏的场景其实只有一个场景，
真巧、
啊、就是一个斜45度角的一个
小
卖
部，
对，然后做这个游戏的团队是上一期我们讲的那个 Agent Who 的那个团队里面的一些、
嗯、
对，还是他们两个
组，
这俩游戏还挺跳跃的，就是
对，
去年是一个纯玩法的解谜游戏，今年这是一个纯没玩法的一个叙事，
是是、
嗯、
对对，然后这个美术风格我还是很喜欢，因为又是这个之前做那 Agent Who 那个老师做的嘛、
嗯
啊、
然后他不是之前我上次就说木鱼他自己就说他是一个复古什么视觉的一个、
嗯、
一个设计师嘛、
嗯、
然后这次对，因为他在做这款游戏之前他其实在自己的那个动态里面机组动态里面其实发过一些，就是他去用自己的方式去画那个极乐迪斯科里面的人物的一些小画，很精致、
嗯、
然后用的都是这种有点 low poly 的这种感觉，
是
没有并没有面部细节，只是勾勒一个轮廓的这种感受的风格，然后这次这个游戏就完全用了这种风格做的、
嗯、
我觉得非常好，对，虽然是这个设定是一看就是西方国家，
对，
就
这我也
名字都是这西方人，
我也有一点觉得
其实
对，但他其实故事的叙事的那个文案吧、嗯、还是东方性的，
对，人的名字和那个场景都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欧洲某地，
对
啊，我不确定。但是呢，它的文案就过于这个中国
视角，
过于中国视角了，
对对对对对，
也就他俩都没有不好。
对，
但是呢，放在一块呢有点怪，就是
描述这个事儿是很咱们这种，
对，
像有点看像看的连续剧。
对，其实就是这小卖部是这个两代人开的，他父亲传给他的小卖部，然后这跟周围的街坊邻居都挺熟、
嗯、
然后这个是
如果他的美术风格能往比如说像完美的一天那样、
哦、
就完美了、
嗯、
就是他
是
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但这样也不错，至少我玩的我没觉得特别那什么，就是你们提示我二七那天跟我说说他这讲的不就是那个什么，我一想啊、哦、好像
社区里一个小故事嘛，
对，特别特别像马大姐的感觉，
对，就是
把那个 shop 换成小卖店就会好很
多，感觉贼好、
嗯、
就是周围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保洁大哥啊、什么的全都在他这儿就都认识聊、
啊、
然后城市里呢突然间这块地要被这个、
啊、对什么商业巨
变
改建
了，来拿那个杯子，那杯子里面一边泡点茶水就好了，
对，
硬要喝咖啡这个
是有点
对，
但是整体来说其实作为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喜欢就是玩法创意的人，所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就是纯叙事游戏让我很顺的玩下去、
嗯、
啊，
玩
对、
嗯，
包括我
还是代入了
，他就是很柔和，没有去特别狗血的说一些什么，
对，
很激烈的说，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土狼的那个故事，他是很激烈的，他、
嗯、
是一个人的现实中我遇到
需要表达
工作中遇到一些很
对对对
很就是因为那个人他都已经想轻生了嘛，
对，
所以他是个很激烈的一个事儿、
嗯，
这个事儿就很淡，就是淡、
嗯，
那个主角也没有说一听说那个什么消息就变得特别这个张牙舞爪或什么，就是大家都很淡淡的在过日子的一个感觉，我还挺喜欢这个感觉的，
非常日常，
是、
嗯、
那个度把握的挺好，
对、
嗯、
而且我是觉得写日常故事挺难的，
特别难，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用了一些结构上的巧思嘛，比如说这个、
嗯、
小卖部的那个电话呀这些去稍微控制一下节奏，然后但在这个基础上他把那个日常的那种日子一天一天过，然后其实对于个体来说缺乏变化的那种感觉表达特好，我特别喜欢这个部分。
嗯，
里面台词有一些可以拎出来当金句的东西，
是
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嗯，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这种游戏你的这个文字上一定要过硬， 一定要把人拉得进去，否则的话就不行了。我觉得这个游戏是算就是虽然只有一天嘛，暂时，但是我觉得是做到了的，就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看他把这样一个很柴米油盐的事儿说下去。
是的，
嗯，
很有意思。
然后再说这叙事的，咱们就接着说吧。
嗯，
行吧，咱就
要说哪个？
顺着说，那就必须得说我最爱啊，
请说，
最爱这个倒影与调解室
啊，
告解室，
告解室，
调解室，
调解室，
第三调解室，
调解室，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嗯。然后这个游戏真的，哇塞，我就觉得是我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咱不说啊，我觉得叙事游戏里面，这次我玩到的这些里面，真的是太完整了，而且太表现力太强了，
嗯，
而且它不仅仅只有这个表面上的叙事，就它，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隐喻什么的都非常好，
有层次，
有层次
啊，而且它也来自这个上一期我们的那个
参加两届了嘛，上一届
随梦漂流，
随梦漂流的火星梅子，
对，我梅子太想夸了，真的，我就觉得就玩了他的这个两个游戏，甚至咱们还没提到那个 Good Readings 的那个里面的一些
文
案，
也
是他写的，那个是咱们创作者投票的第二名嘛，
嗯，
然后
那创作投票第一名，
第一名
能颁一个什么最佳文案或者是什么最佳剧本给他吗？
就我是觉得梅子他在他参与的游戏里面
文字掌控能力特别强，
真的好，
他的文字掌控能力特别强，而且真的是他做出了自己的一种风格吧，我觉得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是非常有风格的。然后这个次的这个倒影与告解室，其实他的背景设定是有四个主角，
对，
然后这四个主角呢分别其实发生的场景都是在教堂里跟一个神父去
告
解，
告解，
然后告那个神父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于玩家扮演这个角色吧，你要去从他给你描述的记忆当中去寻找一些他们在记忆当中的一些线索，他就有点那种文字解谜类游戏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其实你会发现你在玩这四个角色的过程中跟他们发生这个关系的那个女主角其实都叫 Rose，
对
对，当然这几个故事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然后他的玩法就是说给你描述了一个这个主角告解的主角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样子，
嗯，
对。然后这个房间呢你可以通过左右来去滑动这个镜头平移，
嗯，
然后从左到右你可以去窥探它整个这个房间的样子，
嗯，
然后你用鼠标去点击每一个物品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几段话零星的出现在你屏幕的这个，
有很多可以点的
来描述他的日常吧。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就是他的那个场景是有点像从一个小窗口然后来窥探他的房间的那种感觉。其实他这个小窗口就跟你告解室，就是你跟神父面对的那个小窗口其实是有点像的，然后也就是也有一种就是别人在讲述，然后你从他的讲述中去窥探他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对，
嗯，
而且他的那些句子不像别的游戏，他可能在上面班出现一下然后就没了，他会都铺满在你整个的屏幕里，
演出还挺考究的，
然后会让你觉得哇塞，这个好像越来越复杂，然后信息越来越多，
对，
然后你就要找到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通过物品的互动然后去找到整个线索去解开这个谜底嘛，就相当于这个人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儿，
嗯。对，我当时感觉他那个就是看很多评论的话，然后有大家就说觉得那个文字铺了太多了，然后看着有点那个遮挡视线，然后但是我
点空白地儿它就能消了，
对，它有一个开关，但是其实我主要是在玩那个时候我有就是有一种就是确实你是在别人给你讲述的那个故事中漫游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一般人大家叙事的时候可能不会逻辑线那么的清楚，
嗯，
你要从他讲述这个故事的中来找到一些线索就很像这种感觉，
对，
嗯，
就他我觉得他这个界面设计的比较有用心，其实如果说上一届的梅子做那个游戏就太过诗意的话，
嗯，
因为他那个我觉得就是
意识流，
他特别意识流，他通过很抽象的一些动画和表达，
嗯，
然后去呈现了一个诗歌一样的一个游戏嘛，
就是，对，很符合他的那个主题，就是梦的那种质感。
我记得我上一期好像就是提过一嘴，就是我作为一个 Jam 的创作者，就是只有两个游戏我竟然感受到了某种风格，
就是我刚才说
咱们抛开
个人的风格，
抛开绝对的质量或者说这个有多少玩家喜欢就是个人偏好这样的东西，
嗯，
就是 他的作品有风格了，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对我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但我觉得他在表达上真的是用心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
嗯、
比如说小的窗口、
嗯，
然后和这些文字的这些、嗯，然后甚至包括他每次谜底揭开，然后在那个你看到那个犯罪现场的时候，你甚至会去。有那些比如你手去怎么样，然 然后海水漫过了他的裙角之类，这些都是你会去
你自己需要主动去交互的、嗯、然后你会去体验就是他让你完成的这个动作那种交互。
他那些字留在那儿其实是有功能，就是有叙事功能的，是有表现力功能的，
有表现力。
对,
对，
就他是他不是说就是一个设计上的没有细想，而是说他故意这么做的，
对，
想让像你说的体验出，比如说我当一个人给我讲的时候，他体验出一种什么事儿？比如说一个人情绪比较激动，或者说比较失落，或者比较亢奋什么的，他讲的东西是缺乏逻辑性的和连贯性的。
对、
嗯。
然后你的感觉就像这个游戏似的，就是他跟你说过一些关键的词，然后这些词都飘在你的眼前，然后都好烦啊，
就很迷离，然后又有点聒噪。
好烦，明明就是很多不重要的事儿，然后这个人因为他情绪很激动，所以他反复说一些不重要的事儿，然后那个东西就一直在你眼前晃，然后你要在这里边找到其实他真正影响他情绪的某些事情、
嗯、
啊，这个其实他是有他的这个表现力的功能性的啊，在这些东西上，我觉得能想到并且去实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怎么说，一个创作者的自觉，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就是他在。
嗯，
我在做一个创作，就像画画的时候，就是我不完全以这个就是游戏的这个功能性为主，他在这里面加入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啊，这个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
是，
而且他每次跟美术之间的配合都特别的有感觉，我觉得、
嗯。
然后这次配合的这个美术同学就是米瑞，
米
瑞，就是
嗯，
也是咱们那个社区里的一个。就是画画特别有风格的一个朋友，然后
一上来那个两个人大侧脸就给我震了，就是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细节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呀每次在这个场景当中、
嗯、
其实每一关都会有一些特别无意义的图形，
对，
小线条
在他整个那个贯穿着他那个整个场景，但是其实他这个东西是越来越飞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第一关的时候、
嗯、
是树枝，它是很具象的东西，
和一些光影，
就是、那些光影和树枝，你会看到、哦、它是有很有逻辑，说在这排的、
啊、这个东西在这还有点道理。
对，你点它的时候，它、啊、就会说这是不知道什么、
啊、
是怎么回事，就从外面长进来的这个树枝、
嗯。
然后当你玩到第三个人物的时候，
嗯，
你再去点它那个，它室内有很多那种不知道怎么出来，有点像光晕似的那种，
一个比如圆的
一个圆点，然后一个竖条的一个彩条，
嗯，
然后你也能点，点完之后他就说。
一个红色的不规则形体，
一个红色的不规则形体，然后一个什么不？
我的理解是不是那个神父的精神状态也在受到影响？
不，我觉得是那个，是这个讲述者，然后他的一些心思的那种奇幻的情绪，
就他描述的情景越来越超自然。
也不是吧，就是一种情绪可能，但是
这个作品维度很高、啊、
维度很高是吧，每个人，
但我就说这些细节，如果说就我觉得就梅子可能他这个风格就是、
嗯、
对，这是他的，
就是你会看过这东西，就是有那种散文的那种，
就他的印记，就是他的个人的那种，
因为他们讲都是回忆嘛，
对，
就你回忆里总会掺杂着一些
迷
离
的未知的东西，
对，抽象的那么一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很巧妙、
嗯、
而且又让画面变得更加的
对
活跃和和谐，我操！
这个就也是他们那个美术，就是 Miri， 然后他跟梅子沟通，然后就说这样的话，其实能让整个画面，然后其实也很有层次感。
嗯，
我觉得他这个巧思确实很好，
还增加了互动密度嘛，就是那个玩家，
嗯、
因为他是一个其实比较平叙事的那种，这样他的互动感会更强，参与感会更强，然后代入感会更好一点。
那这次那个文案不只是梅子，就是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对，一个 Foreign， 还有一个白梅，
嗯，
对。
但我只玩了前两个，可能回去我再把后两个那个角色也玩一玩。
嗯
嗯，
哎，真好，这游戏做的、
嗯、
是，
而且完整
是。
但是他也拖延时间，他没赶上那个
啊、哦？是吗？
评选
啊、对
对，但依旧推荐大家一玩啊。这叙事类的，我觉得我心目中的最好的一个。
那不如就接着说一下梅子另外一个，也是他写的那个
啊，《Good Riddance》。
Good Riddance，
对，开发者评选第一名。
嗯，
对。
我相信首先是他那个美术风格是特别招人喜欢
的，伊比特
对吧，
伊比特
就是全是黑白像素、
嗯、
然后组成的那样一个，还是个科幻。
嗯
嗯，当时我玩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那个企业我没玩明白， 我花了好半天，我以为那是一个游戏内容，就是我需要赢 AI 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它就是放在那儿，你可以完全不管它，它就是给你解闷儿，就是那个 AI 不说嘛，说那个反正你闲着也闲着，你可以玩玩这个啊，是那在游戏里的就是它就是闲着也闲着，你可以不闲着就完全不管它，然后继续去干别的，去触发那个对话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首先是文案就是真的好，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多时候，特别是我就直说了，在一些日本游戏里，当他们描写什么人造人啊、AI 这种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是 AI 的特点，就是有意思的那个点，就是当一个人和 AI 交流的时候，这个戏剧冲突点是什么？他们会把那个 AI 弄得太做作，或者太像人，或者是什么，
或者太不像人，
或者太不像人，怎么样都不好。这个游戏就很有意思啊。那个我觉得那个 AI 的拿捏是比较恰到好处的，甚至说可以说很上
档次。
嗯，
就像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科幻小说里对 AI 的描述一样。然后他不会去直接的说，日本人特别喜欢把一些特别硬的东西就翻出来说，直接就大哲学糊脸。
对
啊，真正的就是好的这种东西呢，它是让你自己引发思考的，就是一个 AI 的很刻板的去执行它的命令，
就是、
然后人和它发生关系。
重点是就是可能是罗马说的那种情况，更多的时候要突出所谓的就是什么算法或者机器的冰冷。
哎，对。
但其实真正让人觉得这特 AI 或者让你就是面对它有一种既崇敬又害怕的特别难受的那个状态是它的效率，就是那种它就是。比你想的效率高的那种感觉，会给你一种你有点敬佩，说啊，你算的，你确实是人工智能挺牛逼。然后另一方面，你会因为它的非人的那个属性有点惧怕，就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把它的非人的感觉摆到明面上去表现，那就没那个感觉了。
对。
对，所以这点是那个这个游戏简直
对
它特神奇。
它这里描述的那个 AI 呢，是还尽一切可能的想要假装自己像个人一样，有点这个人文关怀啊。它越这样呢，它就越像个 AI。
对，
哎，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就是仅仅通过文字来表现这个事儿 是很了不起的。
你想那个《2001太空漫游》里，为什么就是哈尔那句话特别，就是让你觉得就瘆得慌，就是说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他还要
I'm afraid
跟你客套一下，
对，
但是你又知道他根本就不 afraid，
对，
那个劲儿才难受。
哦，
所以这个游戏里就是那个劲儿，哇，这个抓贼好，
有点出来了
啊，特好，特别牛逼，然后再搭配这个丹比特的这个画面，就特好。
在此不得不这个在疯狂夸赞这个美术老师，
哇，那这美术太，
这简直太厉害了，
太
喜欢了，疯了。
我一看他那个一开始就是因为后台提交能看到他那个封面，我一看他那大眼睛，我就我靠！
唯一遗憾啊，就是因为咱们是 Jam， 时间有限，就是他那个文字，不能用这个伊比特的风格，用那个像素的风格来实现，就他只能用正常的这个字体就在里边显示。如果他文字也能用这个就统一的美术风格去显示这个字的话，这个就完美了。就是唯一是我们 Jam 游戏的一点小的这个。遗憾就是在就是这个文字只能是正常的文字，
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它里头那个下棋的那个部分，虽然没有玩明白，就是一直持续的尝试。
但你一直点它，
对，就是我总觉得它有一个什么规则，然后
多新鲜啊！
就是、对，就是我没搞懂，我就是想玩那个下棋。
那个棋它是那种棋，就是棋盘很简单，规则极复杂。
是的，
就是规则本身就很复杂。所以呢，这个
什么游戏了？这下是吧？
大多数可能人可能我也没太玩明白，但是其实它是个叙事功能，它就是让你玩不明白，然后最后那个
就给你来那么一下
AI 抬你手的时候，那刚才四十二说的那种无奈，然后恐怖敬畏，然后又有点生气，
对，就那个感觉
的那个感觉才能出得来。就是你开始玩的时候，你根本玩不明白这怎么这么复杂，什么破玩意儿，然后最后。当你那个奄奄一息之际，然后看到那个破 AI 还在跟你在这上面玩人文关怀的时候，你就觉得操，真他妈气人！它是一个叙事效果，
而且它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想起那个雷布拉德伯里有个短片，但是我居然不记得名字了。那时候我查那个 Outer Wilds 的时候看到那个短片，它大概就是讲那个飞船炸了之后，然后那个船员因为他那个宇航服的原因。各自都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就是飞向、
太空的不同地方，
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注定要死， 但是他们互相其实那个
还有一些联系，
就是特别像那个小说那个感觉。
哇，这小说里的，
对，
多绝望啊！
对，但是又反正那个雷布拉德伯里那小说里就是人性百态，因为它是很多个人，
嗯，
那这个小说是人面对 AI， 然后就很短的故事里能把这个事儿能说成这样，特别牛逼，
嗯，
特别牛逼。
推荐大家都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这
是
我今年特别喜欢的。
嗯、李林十八 TH 啊，这美术大哥，我向你表达我
太牛逼了，跪下给磕一个。
对，这个真的就是，
哇塞，
就是很高级，就是而且排版真的太好了。
是的，
这版式太妙了，这界面做的太好了，
还能控制，还能让你去控制飞船什么的，还有点小的东西可以互动。
对
对，而且后来它那波形变彩色，我的
哦对，
就
刷刷刷，
我操，
一下震了。
包括你最后缺氧的时候那个效果，
嗯，
都很好。
对，
氤氲感、
嗯、
绝了，真的。嗯，
那就顺着这个，还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也算是这个太空科幻的这种题材的《月食之责》
嗯。
这个我估计你们都没玩，
我玩不了，
因为我玩不了。
就是首先它是个三 D 第一人称嘛，然后就是一看就是说它是个恐怖游戏，
对，
我就怀疑你们都没玩。
我们两个直播时候玩，
对，当时直播的时候我们特意挑了这个游戏想要播一下，然后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嗯
啊，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个新东西，
嗯，
它不是一个就是那种惊悚的走路模拟器，它是个那个当时弹幕跟我讲
啥机制，它这是
叫
怪谈
规则怪谈，
嗯，
规则
流行这个东西，
我操，规则怪谈，
对，就你一上来呢会拿到一个规则书，一张纸，然后那个纸上会说一些特别奇怪的规则，就比如说当你看到什么什么的时候不要动。当你看到什么什么时候不要回头、
嗯、
当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怎么什么怎么然后几第几下之后然后干什么干什么就你要按照他这个来、
哦、
我觉得这种思路给了走路模拟器式的
特别好的一个
走路模拟器式的恐怖游戏的一条出路
是
就是你仅仅用走路也能有玩法了就是这个规则
嗯且有玩
规则怪谈就是哪怕我走走停停就它起码是个玩法了不是说我就一直跑然后后边人追我躲一柜子什么的就这种特别、
嗯
特别特别酷，
直给的是吧？
对，没，它起码是有个互动的这个，我的头脑在跟游戏互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对
啊，再一个，我觉得做一个短时间内的 Jam 游戏，做一个纯3D 的，首先，
对，它那3D 是
画面非常棒，
是
就看起来就是像是一个商业游戏的，至少是个二线商业游戏该有的样子。然后就是去年有几个 3D 的真的晕。就是他的这个 FOVA 啊、
嗯、
然后
这个我也晕、
啊、你是你个人问题、啊、
是我的问题这款我的问题、啊
这回这个游戏就是待在 3D 的处理上我觉得都很就是不像是一个短时间出来的一个东西应该是有经验了吧
嗯
是应该是
非常的惊喜
是、
嗯、
因为我一般对这种走路模拟器式的恐怖游戏其实嗤之以鼻啊、
嗯、
然后这个游戏让我玩的时候我觉得哎有点意思然后很想就继续玩或者什么的啊、
嗯、
但是就是恐怖的部分可能需要加强
恐怖部分够恐怖、
啊、再惊悚点要再出一些东西啊
出汗了已经
对，
就它很新颖了，是吧？
嗯，
我没玩过，但是可能看弹幕说，就是现在很
流
行，
哦、
现在很
流
行
这
种
怪谈类，不是规则类。
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音效，就是声效和音效，就是它会附加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音效，比如它会跟你说不要回头，但是可能你走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你明显听到你背后传来一些不太正常的声音、
嗯、
然后或者灯关了之后
他不是说那个灯关的时候绝对不要动吗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我们小时候玩的叫什么红灯绿灯小白灯、什么什么什么
123
木头人那种、
嗯、
但是呢你想说他的游戏很严格就是灯灭了你再松手来不及了你就会走那一步、
嗯、
然后就会掉点血
对、
他其实是灯灭之前会有声音他的玩法是、
嗯、
就是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哦、
哇一下然后你听到声之后你就松手然后你松手正好灯同时关
哦
就非常细致
原来
走路模拟器是恐怖游戏的出路我看到了
因为这游戏我一上来走那两步道我就已经有点不适感了所以、就是、
坚持坚持
是吗我回家试试再试
场景做得很漂亮
是那场景确实漂亮
嗯其实他们这简介里就说了他说这个要在这次比赛中实现制作新题材恐怖游戏的想法，所以最初有什么预限空间、梦盒、怪盒、规则类怪谈等多种形式
啊，
嗯，
最后选的是规则类怪谈
啊，
嘿，你看，孙老师，
这
是
我
来介绍
的，
这
不懂啊，
这比新怪谈还行，
对、啊，
嗯，这就是新怪谈是最不恐怖的，所以我才能看，别的我都来不了，
真的好啊。不知道会不会以后他们会不会这些就是会未来有他们做的这个商业项目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商业游戏、
嗯、大有可为
看到了这个创意、
嗯嗯、
大有可为我觉得这是
你觉得如果说那卖相做的真的 就是钱到位啊、
啊，
这种游戏你觉得会有很好的？
绝对会可
出个爆款，
我觉得是、啊、
是
我绝对是 OK 的，对，
嗯嗯，效果确实很突出，
啊、
嗯
嗯，为什么之前没人想到这个事儿？可能因为我没接触过这东西，我接触之后我就发现它太适合电子游戏了。
就是简单的实现了一种很深入的交互，
毫无道理的你要干嘛干嘛不干嘛，然后把它
脑袋揉揉转，
结合在这个游戏里，
嗯、
就非常非常好玩了。
嗯，
然后你在里面最后再有点叙事，
嗯
嘿
嘿，nice，
非常棒，
生化危机九，
喜欢，
有点带劲，
嗯，
哎，这是这个，
那这个。你看人家这一开始参赛的目的就很明确了，
要试验一个好好的。
人组队的时候就说了、
啊，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怪谈的这种突破，
哎、
真好、
嗯。其实这样组队也是效率最高的。
嗯，
对，
就说先明确一个题材，就咱别闲聊了、就说我这队就想做这个。
对，因为有的时候组队的时候，其实就是组队大家也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但是等组上了之后。可能大家又方向都不太统一、
嗯、
然后之后很容易这个最后就割了。
嗯，
这队长全走也是在咱们这儿招募的伙伴。
嗯，
一开始对。
对。
嗯。
但他们这次参与俩游戏呢，竟然有时间做俩游戏。
牛逼。
对，像他们这个特效大佬也是就参与好。
游戏
对。
为的
爆棚。
太牛逼了。
巨狠。
嗯。
对。其实你能看到平时在咱们社区里活跃的一些。这些艺术家们、
嗯、
还有就是经常活跃的这些大家其实挺多都参与到 Boom 里了、
嗯、
而且我是觉得抱着这种思路参加 Game Jam 特别好，就是坚持下去就特别容易打磨出一个特别好的作品。
嗯，
嗯，
然后那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们几个都没有去提这个游戏。我今年最喜欢的两个跟动物有关的游戏，一猫一狗嘛，还有一个狗的、
哦、
就是那个黄油
面包狗。哦，黄
油面包狗，
哦，黄油面包狗，
巨喜欢，
我太
喜欢，
我巨喜欢、
嗯、就没聊到呢，没说不聊、
是吧？你们也都玩了是吗？
玩了
玩了，
我还以为这个一上来也是有点那种像恐怖游戏似的、你们又没玩呢。
哎，他是 solo 团队吗？他是那个食用甜菜一个人做的，
一个人
对，真强！我操！
首先，这个游戏一开场的第一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梦日记》，
对，有点《梦日记》的意思，
但是它不是那个路子。
欧莫里
哦，对，
就是、也加了叉叉。
不，那个是就是老游戏，然后但是它现在终于中文了，然后
进
叉，
然后
以及进叉欧莫里，一个心理恐惧游戏吧？
嗯、
对、
嗯，
我巨喜欢。
然后有一点 RPG。就是他的身上有各种游戏的影子，有这个 Undertale，
嗯，
然后有梦日记，
还有一些 Mother 的交互，
有 Mother 这些东西，就是
那游戏
比较融合的一个东西。那咱们说回来，咱们这个黄油面包狗啊，真的是
完整，先说是完整，
啊、这就是斯扎说那种卖30块钱，就是它非常完整，
嗯、
讲了一个。跟
梦境、
心理有关系，
跟心理，
跟心理，对。
而且
我都不知道怎么夸这游戏，我想听你怎么夸。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文案，
对，
说白了就是之前咱们机组节目也聊过，说这个梦啊，当你给别人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挺没劲的，
是
对，
因为他
我刚才讲那个游戏，
其实有时候缺乏逻辑啊，然后缺乏那个意境，
讲了自己都没意思了。
对，但是呢，把梦做成比如说画出来，或者是做成这种游戏或者什么的。往往会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一个特点。
是、
啊、它其实大概讲的那个东西呢，你能明白，就是一个人，
自我拯救的，
就是他在梦里，然后大概经过了一段他童年，然后青年等等不同的时期，然后把这些东西用一种很梦的方式，就是没有毫无道理的一些场景串联啊，毫无道理的一些这个表现啊，都搭在一起，然后我们大概能知道这个人这个他前半生大概经历了什么，然后最后为什么走到这儿，然后你就是醒来，那就是那个游戏最后你会醒嘛？醒完之后就真的跟你、那感觉把握非常好，真的跟你做了一个梦。
对你一回忆
你醒过来之后，
然后真连不上。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当你做了一个很长的梦，然后内容很丰富的梦中，你醒来之后很累，
是，
然后就是恍如隔世，你得缓一会儿，
对，
然后能回到啊，我现在在这个
是现在
2022年啊，我是谁？然后你得想起来啊，就是其实我是谁？因为你在梦里可能是另外一个复合的身份，然后你可能都不是你自己。对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个什么是梦，
对，
就是不狗血，不是说把里面弄得特别恐怖，这个就是乱窜什么的，
是的，
然后也不是说太有逻辑，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以假借梦来完全说故事，
就你会猜好多事儿，
对，
到后来
特好那个，
对，
嗯，
因为梦是一个很难设计的东西，
对，
对吧？就是。就我们经常说这个恶灵附身一和二的区别在哪？
是
恶灵附身一就是一个真的梦，真的是梦的感觉，就是它介于有逻辑和无逻辑之间的那个地方，然后冲击你的心灵和你的思想。二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假装他是梦，他太有逻辑了，他所有的场景都是你看
就很有逻辑，
看着很恐怖很什么，就是完全都是有逻辑给你捋下来的，这不行。
主要区别还是有三上和没三上的区别，
真
不好玩了。
就是、对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梦的感觉，
是的、
啊，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有是梦、
嗯、
啊，很好很好，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然后我觉得，
而且狗的形象不具象，
哎，那狗那形象
太好
了，提示你这是个做梦的。
太好了，
对，
我是觉得他在剧情写作上有一点我特服，就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情况下，反正如果我控制这个故事的话，我可能会忍不住让这个人说很多话。
对，
哦、
嗯，但是他那控制巨好，他又不是你又不觉得主角就呆那儿了、
哦，
就是没话。
嗯，
但是一点儿不絮叨、
嗯、
这个控制能力我真是
例会非常丰富，
然后对、
那个、
表情也丰富，然后表情和那个
文字特别干练，
能搭上哇、嗯、
啊，还真是啊，
贼牛，
一句一句的，
对，一句是一句，
不少，
对、
嗯、
怪的时候那个人也不会傻愣，他确实会说操怎么这么怪，
嗯，
但是又不会哎，就你就说上来那个特别凝练的那个度，
对，而且就比如他那个狗明明很奇怪，然后他说哎这东西怎么跑那么快，
是，然后比如说那些就是吐槽也好，或者说嗨算了随便吧，就是那种整个的那个人物心理的那个构建，就是这个人物本身有一种惊人的一致性，然后让他成为了这个梦境中最稳定的那个锚点，你跟着他就是绝对没问题，
对，
那感觉特别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其实这个游戏很完整，而且它这种表现形式其实选了一个在 Game Jam 里不太讨巧的一个门类，就是它选择了一种可能对于玩它的玩家来说见得多的形式，
RPG Maker 的那个
对 RPG Maker 做的叙事，
对，
这东西其实以前无论是大家喜欢看蓝少直播也好或者怎么着，其实看过很多 Mad Father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这个游戏美术啊特好，
嗯，
无论是场景还是那例会刚才龙妈说了，然后我是觉得它作为纯交互，那个每一个场景里那个交互的脚本的位置和那个节奏设计的非常的成熟，
是
那节奏巨好、
嗯、
就是很多 RPG Maker 游戏它特别容易在就是
画一个让你走得特别烦，
对，画一个完全特别特别满的场景，然后你能放好多好多东西的描述、
啊、要么你就挤挤叉叉的，就是所有东西你都撞到上面，然后就为了去那儿跟那个发亮的地方沟通一下看看发生什么，
对对对，
要么就是剧场，我走到地图这头，然后看到一个，然后那边亮了，走这边，然后走回来，他完全都没有。
对，他放的节奏就很克制，很舒适。
嗯，我真是
各种舒适。
对，然后这个故事还有一点就是，我本来开场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唧唧歪歪的故事。
对，
我还挺失望的，我说哎，怎么
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东西比较多，
对对对，
是吧？
我以为他要讲，完全就讲一个完全就是下沉的故事。
而且他梦
不是
梦里用模糊的方式暗示的一些他人生中和遇到的问题。也没有用一种特别我们以为李青芳说有一个谁来解决了、
就是、
或者是一个什么事儿，他只是就他其实在好像在通过这个梦说一个事儿，就是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是被解决的，
是的、
就
特生活，就
是人的人生、哦、我说这可能就是我这是我自己玩这游戏的感悟、
嗯、
就是人生就是伴随着问题的，就这个问题在你那个时间点看来是很严重的，好像是你的就是这，就我们在那个在游戏里就感觉这个人的心理是不是有极大的问题啊？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一个
对
很残忍的，很要向一个很残酷的方向发展了。
嗯、
然后最后这个就告诉你，就是说，就是生活就是这样。
对、
就是、
你说这点是我当时
对，
甚至有点没明白，就说这怎么突然就转折到一个、
啊、
嗯，因为一开始
他
而他童年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和那个、
啊、
他有这个声音敏感过敏症，
对对对
对，
他会经常听到一些
挺恐怖的那种
挺恐怖的声音，然后他就是脾气也不好，
对对对，
跟同事或者同学关系也不好，
对，但是后来把这故事这么扬起来很有意思，他又没有说变成一个伪光正，
对，就他也没有把这之间建立很强的关系，就是说我童年怎么样，
然后遇到了谁就变好了，
就怎么着都没有
遇到什么事儿，
但是他就很顺的就捋过来了，你就觉得生活就是那么多年过来就到了这一步，
很有哲理，
对，
他就是一个
就是
很真实，
对，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那种特别黑暗，然后你
对
就是听到别人什么什么样说被欺负啊，然后觉得不公啊、
嗯、
什么都是 就是这样的，就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嗯、
总你总得带着这些东西一起往
前走，
一起
往
前走。
因为一度我以为要黑化了，
对
黑化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然后突然就变成白色的
了，以为是精神猎奇的故事或者之类的。
其实
不
是、啊，不
是。
真真
结果小白球一出现之后，好像一切又变成、嗯、
对，就他在坐在椅子上跟那个小白球交流的时候，
那、嗯、反正就是哇，真好，就这是个纯讲故事能力巨强，而且这个叙事和游戏设计结合起来，
嗯、
而且这
个简单的
完整完整程度让我惊叹于，就是作为一个 Jam 的创作者，他对于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能做什么，最后怎么执行这个东西的控制能力。
对，
经常我们说一些商业游戏的时候说控制力，他们说你们说的虚头巴脑的，什么叫控制力？就是你在想做这游戏的时候，你想做成多大，你想做多少内容，你想做成什么样，
嗯，
然后你怎么执行的，最后你怎么实现的，这游戏就是
对，要不要交互，
就是很完整
怎么交互
MVP 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就是有，比如我有一个两周或者一月时间，我大概能做多少，他心里是有数的，然后最后我在这里怎么按部就班的把它实现，然后最后东西拿出来，
嗯，
哇，真是
牛逼，
对，特好，
嗯，
这剧整
牛逼，
而且我觉得它里头就那个噪音的这个运用，这个点特别好，
里面画面的描述，然后就是它画面表达很有巧思，那狗就不说了，那人物自己的造型，
嗯，
然后场景里的该有的，
非常讨喜，
球棍子什么都特好，哇，这是游戏真是。
就是这是一个在讲故事上有天赋的人，我们经常说就是同样一个事儿，让不同的人
对对对
不同的人讲、
哦、行云流水，
是
举重若轻，
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位创作者我觉得就是他有讲故事的才能，有讲故事
的
这个的
嗯, 嗯，你游戏交互上没有任何的复杂的东西，
天赋
就是挨个点开，
嗯，
甚至觉得是天赋、啊、
对
对
对，
就
是
很
这可能不是
很天成的，
就没有那么多的有多少这个
技巧、
精工细琢的这个
匠气的部分完全没有，
但是他人家就是这么顺，
贼润，
他能引发你的一些思考啊，恰到好处的一些东西，
牛逼，
嗯，
特好，
嗯，
这真是特好。
我就个人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嗯，
那银河Disco 也挺好，
是的，
对，挺有意思，全是那梗，然后就特夸张，
梗特别密集，
就老麦他们做那个
解谜，
对，
解谜也有点想法，
对，
复杂度够。
对，它复杂度够，它是每个场景是可旋转的、
嗯、
然后你那个太空人在那个场景里面可以通过
旋转，表达特一致，
旋转场景然后来去跳跃到不同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拿到了长篇的碎片之后，它有些门就可以开了，还有挺有意思的，
嗯，
对，
嗯，
挺疯的一个
音乐游戏。还有一个是那个 Let's Walking
啊，
遛狗，那个
遛狗
啊，那个也是有几关，但是其实音乐游戏呢，我觉得大家完整的都不错，但是音乐游戏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音乐嘛，就是包括你最后的那个复杂程度什么的，可能
那节奏
我觉得 Jam 游戏里做音乐游戏的大家的完成度都很好，但是呢、
嗯、
其实有点吃亏，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大家虽然完成，但是说音乐游戏你想让人觉得这个咔的一下，
这个玩法
你可能需要一个
大
师级的一首歌来完成这个事儿，但是我们 Jam 游戏里可能
是的，
只能实现这个游戏的框架，然后想要在音乐这儿让就是
对
特别抓人的话呢，可能比较难，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音乐游戏在 Jam 里一个劣势啊。
对，确实有、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音乐游戏都做得非常好、
嗯，
玩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甚至还有叙事。
嗯，但银河那其实不算音乐游戏吧，它其实还是靠玩法的。
对，它是个融合型嘛，融合类型游戏。
嗯，音乐是加分项。
对，
是的。
嗯，我觉得还有两个。今年其实是那个我们怎么说呢 ？3D 类的游戏，我觉得
好几个，
比我印象中的 Jam 游戏要
多很多。
要就是一般 Jam 游戏可能就是做个像素的呀、
嗯，
或者是平台的
2D
啊，什么横版啊、纵版。
之前我们录那个 Game Jam 节目被说了，
因为 3D 比较麻烦嘛，调起来。
对，
高明老师就说过，说这个尽量不要做 3D， 但是
很事儿
的。但是我们 Boom 真的是有几个很厉害的 3D 游戏，
回
首先是回。这个
我玩的游戏真是
开始真的是血压升高，哇，这是个什么鬼？这是个什么鬼啊？玩不懂。然后当你玩明白之后呢，你就发现，哇，这个人这个脑子是真的是
这种游戏
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游戏放在比如说十年前的 Steam， 可能这游戏会变成一个现象级的游戏
啊。
嗯，
但这游戏我是真的有点儿，
我没法明白什么，
没法明白。
但我是真迷糊呀，
而且甚至拿语言没法描述，
是
描述不了。
简单跟大家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你在一个完全一片
空
纯色空
间，
纯
色的空间里，一片无的空间里，然后找到一个门，
某个小开关，
然后你在进去之后， 你发现这一个一个套一个，哎，没法讲。
别
有
东西，
有建模无贴图，
嗯，然后你靠视觉错觉去，
对，然后
它只靠明暗交界线，
你个开，你有一个
它只靠明和暗和灰度来表现。
场景里有一个开关，
对，
对，
开关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场景里本来全都没有颜色的地方呢，给一部分附上黑或者。
白，
就是你可以调整，
把影子付给他，
你可以调整这个黑白，
对，你可以调，相当于调整这个空间的一个光影，然后变让这个空间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感觉。
其实它也不是光，我觉得
就是
选择性显示这个场景里的一部分，
嗯，
然后让你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立体结构，然后你找到一条路，
嗯，
出去。
对
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也是独立游戏，就是它是喷颜色，就是它。
哦，
忘了那个游戏叫什么了，后来还我记得那个《
天鹅之歌》是吗？
后来
死亡丧是吗？
好像是，就是那个 PlayStation 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还送过，就是你要往上喷颜色，
那个
本来就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然后你喷完，你喷完之后，你就会能发现啊，这原来是啊，这个坡，
啊，
这是个什么突出什么的，你就能啊，这个可能跟那个是有类似的创意，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它本来是有的，但是因为都是一个颜色，你就看不出来。
这回特别有当年 PS3 刚出那个年代，嗯，做那个特别葛的独立
游戏，会对三 D 神正患者一重击。真的，因为我就是
一记过肩摔，我就
对一记背摔，我给我摔了。因为我大概进了那个空间之后
啊，
展开了一些就是比较复杂的结构，比如说楼梯什么的，
嗯，
然后我看向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没法就过载了，就是一方面我的大脑在修复它的透视关系，让说服我自己它是个 3D 的结构，
嗯，
但同时它是白和黑的色块，这是平的，
嗯，
然后我脑袋就
炸了，
然后移动鼠标动五度我就要吐了，
直接躺下了，
对，直接给我撂倒。
刚才我跟二七玩，我真是把我狂整，二七说你慢点，你别晃，
鼠标晃太快了，
别看着别人玩，就自己玩还
主要那鼠标肯定是
就跟开车似的，
他们什么调 COD 的那个敏感度都没法看。哇，
这游戏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那个怎么说，放在 Steam 里就是需要人去寻找。
需要人去传播，
去跟他对抗，
需要人
传教
，需要人传教，告诉你说他其实是个什么的那种游戏。
我说一下那个老邓的他的这个
啊
短评
你读读。
他说他用两种方式来评价这个，就完美一天的制作人。他说发疯式短评就一句话，说在极简的画面下，回利用空间中的一个个部分，这个部分（括号指的是有色条纹和平铺色块），让玩家玩出空间的整体。这可能属于游戏的一种全新的玩法。然后他还有一个自己说叫犯癫式中评，他说先声明回是我个人 Boom 的最佳之选，没有之一，就是
那么喜欢
的，嗯，他说他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回让他看到了游戏人的进取心和制作主想要做出超越式的内容。他在很多场合之前都说过，说如果游戏有某种使命，那一定是游戏要超越游戏。他说回让我看到了某种超越的可能性，自从电子游戏引入空间概念之后，几乎每场游戏都是从玩家熟悉空间开始的。想象一下马里奥的第一关和魂斗罗的开场，玩家被空间教导怎么凭借空间向前，空间尚处于一种辅助的静止的角色。然后但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些游戏 Minecraft 或者 Portal 等，玩家或是创造空间或是利用空间，空间除了扮演辅助的角色，开始作为一种目的进入到了机制的互动目标物序列里面。
嗯
嗯，
而到了魂系游戏，玩家抛弃了地图，需要靠记忆构建空间，以便于不断向前。说回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玩家靠想象构建空间。游戏一开始，空间之于我们是无边的，近乎于无限的视觉。玩家通过选择给空间调色，在不断变化的部分之中，靠着想象力压缩空间，然后是界定空间。当然玩家始终处于某种片段空间状态中，对空间的想象力始终是玩家向前的必要工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 MA play 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懂，这回头邓老师给我们评论区解释一下啊。在一种全新的玩法之上，回的设计品味同样值得称道。蒙特里安式的现代设计风格贯穿整个游戏，他特别喜欢，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说那我还是要推荐回，
行吧，
对，别怕晕，多玩玩。
他这个人，这个游戏就是想尝试拓宽我作为一个玩家的边界，感知边界。
但我觉得就是他
说的很精准，我觉得他这段描述比我们可能在这形容那个要准确。
但我作为玩家，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创意非常非常好，他这个想法就是其实是。玩的就是你的空间想象力，然后他通过像刚才这个邓老师说的， 就是你每一个瞬间你都处在一个你只知道这个空间的一部分的程度，
对，
然后你通过不停的变换那个图色，然后自己在脑中构建出来那个整体的空间，然后再往前走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需要一个更好的用户交互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上层的设计，就底层的这个玩法逻辑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它可能需要一个在上层的这个东西，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
玩
事情，因为像我就是空间能想象能力确实比较不好，我玩了就是往前走一步，到了第三四个、第四个开关，确实想象不出来了。
你几何不是学特差吗？
节目还真听哈，
有了 CarPlay 之后狂听。
对，所以就是可能对我对一些空间想象能力不那么强的人还有一些门槛，所以他需要一个在上层的游戏设计，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交互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能享受这个，
知道你
这
啥意思、
这个创意，对，
嗯、
别让很多人都卡在这个玩不懂这个阶段啊。但是我们 Jam 游戏可能就是展示创意嘛，嗯。
但这真的是挺
好
看的。
对，我觉得他当时让我很震惊的，就是你第一次调出就是黑白相间那个画面的时候，就你一下就震撼了。然后你就觉得它只有两个颜色，然后它好像也没有贴图，但它就是你转动一个视角，它就好像一个屏幕截图的那种感觉。
对，
特别的震
撼。对，就是你第一次明白了它让你干嘛的时候，那一下子是
特震撼，
体验是很好的。就是哎，这什么玩意儿全白的，然后。
什么玩意儿全黑的，
调一调，调一调，发现啊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感觉是电子游戏该有的那个好游戏该有的那个瞬间。
所以你知道这个制作人是这六条，
对、
嗯，六条也是去年 Boom 的
回廊
的
制作，对，他一直比较喜欢做这种三 D 的，
是不是去那个核聚变就是他呀？
对，去年他去核聚变
是吧、
嗯？
回廊是那个 PT 那个，
对对对对，
伪 PT 就不是一个恐怖游戏的 PT,、
就是来回走来回走，然后
对
然后一个人失恋了是那个吧？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唯一的游戏信息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游戏类型里面写了一个哲学，
哦，
然后剩下就是他没给这游戏做任何文字简介，
因为他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后来有一篇文章也是推荐各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我很难给他描述，
说不清楚，
对
楚，
然后包括在这个每一个游戏都有一个游戏介绍嘛，他这个介绍我真的很难写。
对，他自己也没写嘛。
对，
去年做回廊，今年做回，明年做什么？
狼
口。
对，回乡的回，分几步是吧？真无聊。行，然后那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两个三 D 游戏，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跑酷的 Back to the Top。
嗯
啊，这个当时
我挺喜欢这游戏。
直播的之前，
嗯。
二七给我推荐了这个，说看看是要不要直播时播一下，然后我就玩了一下，我说这播不了。
这太晕了是吧？
我就怕首先看的人会有点不适，再一个这个不是我擅长的这个，因为其实我可能我还挺喜欢跑酷类游戏的，就是说实话，包括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静止边缘》，没事就会拿出来玩。就是我觉得第一人称这个镜头模式下，除了打枪以外，我觉得最合适的，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这个跑酷这个类型，特别有独特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基本上做到了。然后场景呢，关卡设计的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叙事。对，
主要是有叙事，
但是我觉得就是
光在楼里跑酷，我就觉得可能就是，
但操作有点太滑溜，
就
是
太滑了，
不太好控制，
就感觉地上全是油。哦、
对，
然后本来他鼓励你抄近道去找一些嘛，
对对对，
但是你真对不上，大哥真对不准，
而且一旦失误，这个很严重，
代价太大，
所以
就只能停在那儿，赶紧先刹车，
然后
刹车之后慢慢，然后。跳一下按一下钱，跳一下按一下钱，我的一下跑步那个节奏就没了。
那这个东西是纯时间，所以我
是
觉得
很难做、
啊。制作者就是愿意在这
在 Jam 里尝试这个东西，
而且甚至是在之后再磨一磨，这游戏都会特别好。
而且他是每次那个复活，他能给你讲一个碎片一点的这种，
是是是。
所以当你最后突破到楼顶、
嗯，
我还挺想知道这到底是啥故事、
啊啊。虽然说我们都说他有点就是跑起来有点滑，
嗯、
但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出来了的。就是你当你比较流畅的跑的时候，那个爽，一个主视角的跑酷游戏该有的那个东西是出来了的，
嗯，而且音乐选的也不错，
很带感，
对，
嗯，
挺好的，
嗯，
特别好，
不错，
嗯，
但是确实
是玩不过去。
四十二说那个事儿，就是他那些东西啊，
嗯，他选择了一条这个在 Game Jam 里
很难走的，
比较难的，
需要时间的，
对，
如果他比如说几次 Boom 都在尝试这个类型的话，也许
他会越
一次两次
效率会越来越高。
之后就他有之前的技术，会有一次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牛逼的这种3D的主视角游戏，也说不定啊，
是
很期待。
我最后说一个，就是这个海上计程车。
嗯，
这游戏我觉得算是完成度偏低的那种游戏吧。
嗯、
然后特别是一开始，这游戏的操作键鼠极其的，
我也
恶劣。
确实有几个想说的，就是那种它其实最后没有完整。
对
啊，但是呢，我觉得特别值得说的几个游戏，
嗯、
我觉得四十二说的、
这
个、这
游戏就缺一块，
算一个，
就是技术其中之一。
嗯、对它这个。拿手柄之后好多了，好特别多，
是吧？
它其实、嗯、对
用手柄就好多了，
而且在一些机制上其实很有巧思的，因为它那个海上计程车其实就是从 A 到 B，、
嗯、
就是跑这个事儿、
嗯，
然后怎么让这个过程有一些游玩的感觉，它就是加入了一个跟海浪对抗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想法是好的，我能感受到这个努力。
它给你的停船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对对对，然后其实实现的不是特别好，最大问题是它可能干扰了这个游戏。最直接表达的部分，因为得停在点里头才有演出、
嗯、
然后我就是飘走了哎呦我的天，
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在游戏的那个简介里也写了，就他们最早的创意就是想做一个开着船然后在海上自由的飘荡的这个游戏、
嗯、
然后那这样自由飘荡的话，那我得总得有点玩法吧，
对，
那他们想说那要不然就这个送人或者送个信嘛，从一个点送到一个点然后完成个任务，这不是也算是一个玩法嘛，然后最终就是，但是呢四十二手就是
有点冲突。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跟海浪然后船的控制加速什么的、嗯、做得很细腻，
对，
是一个很招人很招人喜欢的一个手感、啊、对，但是呢好像加了这个之后呢反而让我失去了那个就他说的那个在海上自由飘荡的那个感觉。
比如说如果你加一个我进点开始演出船停了抛下锚了，
哦，自动
可能马上就
好。
对啊，你让我下个锚嘛、哦、
对、
啊、还没有王法了，我那船就
浪飘、啊、
真就是 随浪飘是吧。
是，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游戏，当然他那个每次到了点之外他讲那个事儿啊肯定是有他叙事的。另外一点我觉得特牛逼就是他那个海上的景，
哎对，
我的天哪，那个真是太牛逼了。
对，
就是有好几个景色，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设计还是没设计，他那船就飘过去，然后他从那个画面的一侧，
嗯，
岛也好海上的东西也好徐徐展开，那一下哇塞，
你可能是个意外。
对，就对，我说不上来，就是我不知道从别的角度靠近那个岛也好，或者是那些东西也好，会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但是，就在这游戏中，这样的情景居然发生了不止一次，
偶遇了，
偶遇了好几次，
嗯，
就感觉它的每一个场景都有一种很神奇的那种，
就正好都吻合在那儿。
这可能是你自己独享，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对大海有感情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
不是，我是觉得它可能有些，行吧，是。就是那个它可能有些微缩景观设计的一些语法在吧，就是它每一个景在那成一景、
啊、是是是是，
就特成一景
啊、嗯、小小的就是、那个、
对
对，
特别是甚至就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拿键盘跟那个浪根本就搏都不明白的情况下、我就带着那种进不到点里的那种懊悔飘走的情况下我飘了一个岛边上，我都觉得特漂亮，
嗯，
特美，这游戏真的就是 somewhere nice、
啊、这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其实最后玩法没有完成嘛，但是还是有很多玩家喜欢他的那个原因，
是
就是只是控制一个小船在里面走一走，
他那个气氛特别
好、啊、就已经挺有乐趣了啊。
是的，
我还挺希望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后把
打磨打磨，或者是
那个就是他们最后送东西送人那个彻底最后把那玩法就完成一下、
哦、
然后他会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盒子、
嗯、会非常疗愈的那种游戏，
嗯，
完全治愈了、把这个音乐交互以及演出稍微就是打磨一下，特好。
嗯嗯，那就顺着你说这个，另外一个其实最后也没完成的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的游戏，就是这个《A Glitch Town》。
哎，
啊，他
也觉得有点可惜了，就是而且有点 bug， 有点玩不动。
对，他
真真假假的《Glitch》是吗？
美术是真的，
美术是真的吗？你
他是不是有点那个 Kenshi 的那个？
有点那
个，是
个
那意思吧？就是用这句的话说，叫这个寿喜烧朋克。的那种感觉，然后它是一个，
而且它特别有那种就特别老的那种游戏的那种
啊、比如说早期的那个波斯王子，在巴比特年代的那个波斯王子，
对，就甚至有点咱们那天说那什么游戏、
啊、Flashback
那种、
啊、对对对，
闪回那种，
对，就是它在一个像素的那个风格下呢，把那个人物做的动态像扫描出来的一样，就是特别生动。最早的那个波斯王子的那个最初代不也是因为说它是世界上其实最早使用了这个动作捕捉技术的一个游戏啊，虽然它很早。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那种大曝光那种半吊彩的那种，我操，
点
黄不拉
的那个场景
啊。然后它这个名字也很符合它现在游戏的状态，就是随时的glitch，
嗯
啊，从这儿掉下去，从那儿穿出来，然后从反正就是充满惊喜的一个状态啊、
嗯。
再一个，它就是它的玩法其实没有完整实现，它是个想做动作游戏嘛，就是横版。 过关出几个怪，然后用拳打一打，然后突然
就那几个动作也特别像那种九十年代的那种游戏，
对
对
对，哭
手，对。但是巨喜欢，我操！但是真的是玩不下去，不知道，就我们卡在第三个场景。
对，就是出了第一个就跟你战斗的那个人，
嗯、
把他打倒了之后，我们就
我遇过啥呢？我遇过就这个人走出板之后，那个板不变。
对，
那个
啊，我们也是
这个是遇到。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从一个板，他从这个板走完之后，他从一个不该出来的那个板面又出来了，然后等等。啊，就是鬼打墙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他只是把这个美术和大概的这个游戏的框架出来了，然后可能里面具体是怎么判定或者什么的他都没有。
但真的希望他们能把这个东西，
我、
啊哦、
太希望了，
能再做了。
美术太牛逼，
对，美术特别，
美术特牛。他当时在那个发那个组队的那个
啊，
就说我是美术找，就是找成员的时候，
嗯，
他自己发那些他之前做的图，巨牛。叫 Rusty 啊，这个哥们儿叫 Rusty， 英
就是很可惜，但是就是个人还是很喜欢的这个，
对，
就是、确实是有眼缘，大眼一看啊，真喜欢，可惜就是没有实现完整。
对，
是
他自己也说、嗯、说实在太累了，说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五一，想法很多，但是来得及实现的很少，所以以后希望有精力还能把它完成。不管怎么样，是他第一个游戏，
哎，
真好，
真好，这个加油，大哥，这个。喜欢，特别喜欢，
太好看了，
就至少能把这个你现在做这些场景能让我们这一串能够是吧，
对，做一个，是
要不然就做个、
体会一下你这个想表达的、这
个、做个动态壁纸。
其实我们这儿在录之前呢，大家分别都列了一些自己玩过的、觉得特别想聊的游戏，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我们还都有挺多
没来得及玩的。
今儿也就聊十个、但是其实一定有一百多个游戏，
对，
不可能都那个什么，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去
是的
尝试
一
下。
对对对对对，时间有限，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我觉得上期咱们也说了，就是所有的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朋友，他们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自己的游戏能够被更多的人去玩
了，
玩
完之后给他反馈说，我觉得哎，这个你做的真棒，
对对对，
或者我觉得这还可以再好一点。
对对，
这种东西其实是作为创作者来讲，他最他的
最大的
对
收获，
嗯，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来尝试一下蹦游戏、
而且本来有核聚变的话，会是非常好的一个，
对，
是
大家聚在一起，
线下
线下
直接和创作者
创作者们互相本来也
对
也能见见面聊聊天，然后玩家们也会跟他们交流，
是的，
是。
很遗憾，希望我们今年下半年还能继续的这个，
因为线下真的很重要。我记得那个就是在疫情之前那一年，我和 CT 去那个 B Summit 的时候、当时他们现场就颁奖，也是然后评奖嘛，然后评出来一个我忘了什么奖了，然后上来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
嗯，
一个是南美洲的哪国家，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制作人，他俩说我们这个游戏是我们两个就是只完全在线上合作的。然后你俩怎么认识的呢？我们说我们俩是在2017年的 Beat Summit 上，我们这个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认识了，然后我们觉得有共同的这个创作理念、然后各自回到了这个地球两端的国家之后，在线上一起完成游戏。今年然后他们在那是2019年的时候
在一块参加，
然后游戏作品非常好，得了奖。所以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和宝贵
的
希望就是当时我就说嘛，希望这种佳话也能够发生在核聚变，发生在我们部门里。
我们就是为此努力，
对，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创作者找到合适的这个合作的伙伴，然后真的创作出特别特别好的这个作品。
嗯，
是的，大家听完也可以再去翻一翻啊，再去玩一玩，还有什么游戏可能是我们暂时这个错过了，你觉得特别好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机组里再多推荐。
对，然后同时在这儿我们安利一下我们的一个功能吧，给一些游戏创作者们、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这一周之后的下一周，比如周一开始、其实你就可以把，如果说你是一位游戏开发者，或者说自己平时有这个有一些个人的游戏作品、不论你是在 Boom 的也好，还是在其他的 Game Jam 上、或者就是完全自己的游戏，我们都欢迎你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帮助你在集合建立你的游戏条目，就像 Boom 这样去汇总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内容，你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发动态的时候一直关联着自己的游戏，然后推荐给其他的人去玩之类的。对，然后那个可以这个我们留一个邮箱吧，就是 ct@gcourse.com。 对，可以发给 CT 老师，然后 我们就会跟你取得联系，然后帮助你建立好你的游戏条件、
嗯、希望能在这儿有一个就是聊你这个游戏的地儿。
对、
嗯、
然后我们可能社区的作品集功能也会在七月份上线，然后到时候就是如果你是一名创作者，不论你是美术也好还是音乐还是编剧之类的，你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个人作品也发布到这里，这其实以后也可以当做一个创作者互相交流的一个名片嘛，我觉得
是的。
对，
或者是不是就是有志于想要制作游戏，不管你是想进入工商业公司，
对对对对对，
还是想做这个独立游戏，还是想参加，
你可以发发作品，这样未来我们做 boom 的时候，其实大家组队起来会更方便。
对，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创作者的 profile 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是美术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美术作品放一放，比如或者说你是做技术的，你可以放一些你实现过的一些小功能什么，你说这个我是能做的，然后我会擅长做这样的东西，这样帮助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找到你。
对
对。
就我们觉得社区还是联系彼此的一个工具吧，
对对，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无论你是就是比如策划类，其实我们之前投稿大部分一些游戏的分析策划、
嗯、
其实已经给很多人积累了自己的一些 profile， 我觉得未来就是不论你是不是游戏行业的，还是只要你有心，我觉得 boom 都不会拒绝，就是说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到。
嗯，
咱们第一年办的时候真没想到是boom 能够走到这种好上千上千人好几千人来参加的，
第一次还是
我记得第一年
是试试看，
疯狂新闻疯狂担心，这没人参加吧？这个怎么能不能够组数啊？
他担心说能有十个人吗？
对、
结果今年就是我们已经达到这个规模，
嗯，
就是有志于做游戏的
是来参加的各位都是最牛逼的，
对，最牛逼，太厉害了，
太牛逼，
向各位致敬，
是的，
嗯。
辛苦大家，
行，
以后再也不搞这么长了，折磨大家一个半月，
时间太长了。
对，
以后咱短平快一些、
希望咱们这个明年的这个客观情况，包括这个疫情啊等等情况变好了之后呢，我们能更恢复正常，
更完整，就是线上到线下的一个，
然后包括以后也会希望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题目，然后都能跟用题目跟大家也互动互动，
嗯，会更好玩吧，反正就是，
那我们就下次 boom 活动的时候。再会，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